我觉得这是老餐是吗？那我们怎么讲入门呢？
可以从可以温习，
温习、啊、还是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好，那我们来谈一下禅定。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禅定的时候呢，很多人跟说、哦、我学禅然后这个、是不是禅宗的，那这个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一般我们现在所说的禅定跟禅宗的禅呢是有一点差别的。禅宗呢强调呢明心见性，那通常他们用参话头的方式，那但是背后的原则其实有相近的。禅定呢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境上面，平时我们的心非常的散乱，想这个想那个，飞来飞去，对不对？那我们要把它拉回来放在一点，叫做心意静性，就是心安住在一个境上面，然后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境上面呢，然后这个杂念没有，那它就会清净，会专注，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禅定。那禅宗的禅定呢，禅宗的禅呢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又进一步的呢从这个禅这个心的境当中呢去就是重点在于呢启发心里的那种清净的妙用，去能够透视一些真理。所以禅宗的禅呢当他觉悟的他这个有所体悟的时候呢，是一种小一种属于一种的开悟。所以这个禅宗的禅呢，它本身就有一种，它是可以说止跟观了两个合在一起用。那我们一般说的禅定呢，比较是在止方面的，就是止跟观。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就是让心安住，就是让它达到concentration， 它是 samadhi。那这一个观呢是 vipassana， 那 vipassana 你要从你的心静了，你才能够进一步起观。那中国的禅呢，它把两个呢大概是并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有禅宗祖师啊？这个他因为主要是他用的方式，他参话头，这个在观的这个人是谁？那这样子观的时候呢，你是观这个身体，那这个在呼吸的这个人是谁？从这个观当中，最后了解，哎，这个我是其实是无时无刻在变化的。所以他在这样子的观的过程当中呢，当他因为他也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原则跟我们刚才修学禅定其实前面一部分是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说观呼吸，观注意你的呼吸，念头升起把它放下，再把它拉回来，声音传来不要理它，再把它拉回来，让我们的心呢慢慢的专注在一个境上面。那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静坐禅定，重点在这心安住，不要乱跑，那就好了。但是因为禅宗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他参话头，所以他也一样，他用在这个在呼吸的人是谁，在呼吸的是谁，这个作为他要专注的重点。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像你们有时候在写你们的论文还是什么，如果你一直思考那个问题要怎么办呢，然后有时候呢外面有潮声怎么你都没有听到了，你一直在想你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做你的模型画画，你很专注很专注，而且很有兴趣很好玩，你觉得这个很专注，甚至玩 games 也一样哈。有的人很专注很专注的时候，他也不理其他的事情。当我们的心专注的时候呢， 这个专注呢，这个在心，他以这个问题专注到，然后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帮助启发智慧的作用，因为他叫他观这个会呼吸的是谁，诶，是谁在呼吸，这个谁，这个东西会在呼吸的，为什么他呼吸进呼吸出呼吸出呼吸，他这个一直在变，那到底是哪一个我在呼吸呢？诶，从这个他觉悟到无我，所以就变成他变成是止跟观同时进行啊，所以呢这个是他的稍微的一点的不同。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禅定入门，我们是以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萨玛蒂的修学，就是让心安住的一个这个禅定呢来说明，而不是在说中国的那个禅啊，不是参话头的那个禅。那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讲这个平时我们所说的静坐 meditation 啊，这个要怎么样去着手？那在还没有说要怎么去着手之前，首先呢，就是要知道修学禅定有什么好处，不然你不会告诉自己，我为什么要呆呆的坐在那里？呆呆的坐在这里有什么好处？无聊，浪费时间，对不对？你总要了解它的好处在哪里，然后你才会想要坐下去啊。你觉得呢？无聊吗？为什么学佛好像都要这样子表示很有修行？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不好吗？
我觉得不好。
你觉得不好？
就有一些你其实不用烦的，你
不应该想的事情，要学会把它切断，对不对？啊，所以希望靠着强这个修学静坐的这种能力呢，能够把不必要的能够有这个心力，能够把它切断，不要去浪费我们的精神去想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呢，修学禅定呢，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啊。那从这个其实从日常生活当中呢，至少呢，如果修学禅定的人呢，他就是一般呢就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冲动，因为你的心不是那么散乱。那另外就是说在你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你的心常常保持在一种平衡，就比较平稳的一种状态。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说为什么要修学禅定，就像刚才他所说的，不要让心那么乱。其实散乱呢很痛苦的，想要静下来，哎呀，心很乱，想这个想那个，做事情又做不，心又不能够安住来做事，其实是一种烦呐、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很烦的时候啊，想这个想那个，然后读书又读不进去，这个是散乱，散乱其实很苦的。所以有一些人做事情呢没有效果，效率很差，其实也是心散乱的关系，做事情不能专注，散乱。做了一半又忘记了，跑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就不能够有一种清楚的这个思绪。所以散乱呢，让我们呢，这个会很容易呢，这个也很容易失去正念。我们说要常常保持正念嘛。那你心很散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我们。这个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有没有发现到心散乱的话呢？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心在哪里，像我今天早上在学校，那小朋友他们静坐的时候，有的就去摸他朋友，拿他，然后要不然拿铅笔拿什么动来动去，其实他们在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心里在告诉自己去拿东西。 他只是觉得我要动这个，我要动那个。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在想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学佛，我们是要，因为我们知道说贪嗔痴烦恼造成我们的种种苦恼，然后这个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减少它。要怎么减少它？要看得到它要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制止啊。所以我们说在八正道里面，我们不是说要正精进吗？正精进就是以身之恶要令断，它升起恶念了，你要看到你才有机会让它断呢、啊。我们常常不是恶念升起来还不知道，然后跟着他去发动身口意行为，去骂人，去嫉妒人，然后等到好像苦果要来的时候，我们才说哎呀做错事了，然后就忏悔忏悔忏悔。所以这个要让我们的心比较细腻一点，要静坐，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善乱的心，恶念升起的时候，以身之恶要令断。未生之恶你要看到啊，它蠢蠢欲动要升起了，你要让它不要升起。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做不好的事情，也不用去制造一些苦的因，然后给自己带来苦果。还有自己心的善念，哎，我们要知道，哎，善念升起，但是善念升起的当下也不要让骄傲的心升起啊。有时候有善念升起来，你看我是多么好的人，那个傲慢的心会同时升起啊。所以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对自己的心念能够看得很清楚，看到自己心的复杂，然后你能够去看到是有好的心肠，但是那个慢心好像也在蠢蠢欲动要冲起来了，你看得到，你就知道怎么去控制它，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心太散乱的时候呢，我们就像那个小朋友一样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还要做什么，就突然间拿这个拿那个。我说为什么你拿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你动它？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做自己的主，我们希望能够有主宰自己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主宰自己啊。我们好像是，其实这个是你说，那你是随着谁去发动你的行为呢？我们是随着什么去发动我们的行为啊？为什么会像这个小朋友这样子，他会突然间就动动这个，动动那个，动动那个，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Subconscious。
我们要把那个脑子的那个 process 把它放慢，然后你就要看到它是怎么产生的。其次呢，就是眼睛对着外境的时候产生一种我喜欢，有一个欲望，然后你就发动你的欲望，就告诉你去发动你的手去动它，但是这个过程很快很快，然后你就马上去反应。所以我们是跟着我们的欲望去反应，你觉得是吗？就是我们的眼睛还是耳朵，比如说你看你静坐，然后你听到，比如说假设听吧，听到对面有人弹吉他，你的耳朵就会哎是什么歌，然后你头脑就会想哦这首歌不错，哎你忘记了关你的呼吸了，你的心已经跑去那边。那你说哦我很散乱，我控制不了我的心，其实是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欲望去了，对不对？因为耳朵听到跟声音这个声音接触反应过来，然后哎不错。然后就心就跑去了，所以我们是随着欲望去跑。所以当我们这个心呢很散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不能够觉察到这一些，好像都是制约反应的。然后这样子制约反应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我们的情绪呢也很容易跟着它去波动，碰到喜欢的就喜欢高兴，碰到不喜欢的马上就推上， 啊，所以呢，当我们内心很散乱的时候，我们的情意就容易波动，认识不能够很明确，然后呢，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就跟着呢环境一直转，自己不知道，其实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也不知道要控制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呢，这样子去反应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跟着我们的贪嗔痴、嫉妒、骄慢、自私的心呢去发动，而造成了，而让我们呢，发动了身口意行为，然后呢，就给我们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果。啊，心是散乱啊，所以呢，为什么需要静坐？静坐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呢把这个散乱的心收摄回来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把它收回来啊，我们的心常常是往外跑，我们要把它收回来，收集中起来，对不对？所以呢，静坐呢的好处，让我们把心收回来，收回来的话呢，它不那么乱跑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心的力量就比较强，看事情看得清楚，那你的精神呢，那个能量呢也能够比较强一点啊。那当你这个心集中能量强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很舒服的，很舒服的时候，你就觉得身心都很清安，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心散乱，然后都是烦恼的话，你就觉得很累啊，很容易累。你看，心一直这样往外跑，其实是很累的。你心集中，不要给它乱跑，然后把它集中它的力量来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所以《一教经》里面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把心能够安住在一点的话，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但是我们常常让心很散乱啊，所以呢，在经典里面说，为什么要修学禅定？他说，这个欲乐不可着，欲乐啊，就不应该去贪婪的。这些刚才所说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舌头尝到的啊，那个身体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呢，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我们常常呢都是随着欲望而去，所以一碰到啊，喜欢了就追啊追啊。现在有 iPhone 6 6 Plus， 还有什么？还有 Watch， 那个 Watch 叫做什么
？iWatch
啊。那很多人就心里动了，对不对？那这个，但是这个我们对这种欲望呢，没有止境的。你得到了一个，高兴一阵子，等一下就再开始要找新的东西了。那所以呢，我们要看清这个欲乐，不要太随着欲望而去，变成欲望的奴隶。否则我们就像那些小朋友一样的，人家动于这个那个，谁听那个，然后完全心完全不能自主的啊。那所以呢，所以在经里呢，我们常常说这个贪婪这些欲乐呢，给你短暂的快乐，但是呢，事实上你贪婪的多的时候呢，你给自己很大的负担，而且有时候过度的贪婪呢，还给我们带来了苦果。就像那个刀锋上的蜂蜜啊，蜂蜜很好吃，你去舔那个蜂蜜的话，舔那个刀锋上的蜂蜜就有割舌之苦啊。所以呢，所以这个修学禅定呢，重点呢就是让我们把心集中啊，心集中，然后对欲乐能够看得清楚，而不要盲目无限制的去染着啊。 那禅定呢，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你看看我们静坐的时候，观呼吸，所这个是你的所缘境，你现在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呼吸。你现在所要圆的啊，就是你现在所要圆住的，就是这个呼吸啊。那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如果隔壁有人弹吉他啊，很好听，你耳朵跑，你的声就马上，你的心马上跑去那边了，听到耳朵听到，然后就跑过去了。其实就是也是一种欲望啊，跟着去，所以你的心就跑去了。那但是呢，你要马上告诉自己，哎，这不是我的所缘境，要把它拉回来，对不对？拉回来再安住在你的呼吸上。等一下突然间想，等一下要吃什么？然后就想到那个咖喱，马上流口水，食物都还没有到你眼前你就流口水了这个也是一种欲，然后你要把那个念头也放下再拉回来。那所以这个在静坐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子的训练能够慢慢的一直把它拉回来拉回来，那就可以慢慢训练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呢，哎，像你所说的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要懂得把它切断，不然很烦，明明知道很烦，但是心又一直跟着他去。我们常常都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明明知道不需要想那么多，比如说有时候你有的人疑心很重，一直怀疑人家，怀疑到他自己都觉得我好像太坏了，把人家想的那么多干嘛，你要 stop， 但是有的人是 stop 不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要在这个提醒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自己把它切断。那多修学静坐呢也有这个帮助，可以在我们没有这种事情引诱我们刺激我们的时候呢，学加强自己收回来的能力。所以呢，静坐呢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看门人哈，就是叫做正念以及正思。所谓正念呢，就是能够把你的心安住在你现在应该要专注的地方上。正知呢，是他跑偏的时候你知道，他跑掉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他跑去很久了你还不知道，那你就浪费很多时间了。所以他跑开的时候你知道，然后能够把他又再拉回来，就是正念跟正知两个呢互相的一直在工作，那才能够让我们的心都安住在我们的所缘境上。所以呢，这个静坐呢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其实是很好的，让我们能够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那我们还不要讲开悟，就是在平时呢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你读书的效率也比较好，你做事情的效率也比较好，然后呢而且呢一些不必要的烦恼你能够把它放下。因为静坐呢其实就是要叫我们学会放下。很多人呢学静坐呢，你有没有那个感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我说这个都是叫做颠倒。静坐叫你就是观你的呼吸，不管是什么都放下，对不对？那你一看到一感觉到啊，好像这边有特别舒服就下来，你有没有这边特别舒服然后或者是说，哎，我好像感觉到有光，你有没有感觉到光？这就已经落入了染着，落入了执着。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静坐呢很重要，要有正见。没有正见的话呢，修静坐的时候有很多的期待， 这个这样子的修持静坐呢，很就容易出毛病。所以有一些人又说，师父静坐可以不可以在家里自己静坐啊？会不会走火入魔啊？也不那么容易走火入魔啦，对不对？你坐个五分钟还去走火入魔，但是就是这种念知见不正确的人就容易走火入魔，常常想来想去就有点感觉就把它当成生命经验，神神怪怪的，什么都是从神神怪怪的方式去想的话呢，那就容易出问题。因为佛法其实呢是非常公开的，没有什么神神秘秘的，一切都是随顺因果的啊。所以呢这个正见很重要，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修学禅定呢，刚才说禅定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欲乐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控制自己。那第二呢就是说在心，让我们的心不要太散乱，给我们带来无谓的痛苦。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谈到真实的禅定，我们先入门嘛，对不对？所以先要把基础讲得很清楚。那就是说这个修学禅定呢要有正见，没有正见，印顺导师说没有正见先不要学生禅定。没有基本的正见去修生禅生定的话呢会出问题，所以一定要先建立起正见，要了解到说佛法所说的其实就是你要知道说贪嗔痴嫉妒骄慢自私，这些都是会增长我们的苦恼。学习佛法最根本的就是要能够净化这一些，减少这一些，对不对？不管你是静坐，你是听闻佛法，你是诵经，你是拜佛，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应该要学佛，学佛应该要学到呢，就是心地越来越清净，贪嗔痴烦恼越来越薄弱。如果我们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越学越骄傲，越学越嫉妒别人，越学越容易生气，那肯定你就学错了。常常有时候有的人问说啊，我不知道我修的对还是不对啊。我说你只要你是越学身心越轻松，越学你的烦恼越少，那这条路就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个是大原则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修学禅定的时候，这个也执着，那个也执着，然后呢又爱跟人家比，一比了又嫉妒心又冲起来，然后就越学越生气，然后还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没有掌握到修学禅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除了刚才所说的不要贪婪欲乐，心不要散乱，那这个是做什么？这个是建立一个基础，让我们呢能够更好的去掌握看到我们的身口意行为，看到我们自己的心的贪嗔痴，然后进一步的能够去去除它。那如果不能够掌握这一点，我们修学禅定纯粹是希望说我这样子这个学佛就一定要修学禅定，所以你就这样修学禅定，然后修了呢常常就跟人家比较，然后就生气，然后就烦恼，然后要不然是自卑，要不然是自慢，这个都已经就是没有掌握学佛的方向，那这样子的禅定容易变成邪定。即使修得很好，修得很好的时候就用那个，因为禅定这个本身呢也不是佛教的专利啊，只要你心专注一个东西，你其实能够达到禅定。所以在印度宗教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有修学禅定， 那甚至基督宗教，如果他祈祷的时候祈祷得非常虔诚、非常专注，他也可以入定啊。所以禅定不是很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心能够集中、专注的时候，它就能够产生一个平时我们没有的力量，比较就是给我们的心的集中力，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因为你心集中，然后因为你心集中于一件事情，其他的烦恼全部放下，然后这样子呢，自然身心就清安。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学佛修学禅定的重点不是为了这个身心清安，不是为了表示你的禅定有多深，然后去炫耀自己，这个不是重点。佛法当中修学禅定，主要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禅定的过程当中学会放下，而不是越拿越多东西上来。如果一个人修学禅定，修学禅定了就是要来炫耀自己的禅定功夫，然后自己的名义名闻利养的话呢，这越来越包越多的贪嗔痴到自己身上来，这已经离背了这个佛法的佛教的禅定的目的。所以佛教的禅定是在让我们在观呼吸、放下、放下，让我们知道说，从这个强迫性告诉我们放下之外呢，进一步的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要放下，因为它其实不是可以捉到的东西啊。从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再进一步的启发智慧。所以在佛法当中修学禅定是要建立一个基础，让我们达到一个新的平静，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慢慢的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然后在新的专注 的情况之下呢，再启发智慧，那是更重要的。所以呢，如果说修学禅定呢，是常常抱着这种神秘经验的这种期待呢，那这个很容易变成邪定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八正道里面，我们说正见，我们说这个正念，然后我们说正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正呢，也就是要以正见为导而达成的定，才叫做正定。所以为什么八正道每一项都是正，就是每一项都要以正见为导，才能够产生正思维，以正见为导产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否则你精进啊，精进做生意也可以很精进啊，为什么要正精进？就是他要以正见为导。所谓正见，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因果，什么是善恶、业报轮回啊，这个要清清楚楚，不能够破无因果啊。反正我就想要怎么样，然后就一味的精进，那当然可以啊，对不对？那没有因果，没有道德，那不行的。所以有些人没有因果观念，也没有道德观念，一味的为他自己的想要达到的目标非常的努力，他也可以说他很精进啊，但这个不叫做正精进啊。所谓的正精进，一定要以正见为导，然后呢，他能够慢慢的引导我们呢，走上菩提的大道。所以这个正定呢也是一样，一定要以正见为导啊。那所以呢，要避免我们的这个修学禅定呢偏离正见呢，有两个必备的资粮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修学禅定要用一个慈悲心来修学禅定，这不要为了好奇，也不是为了要得到无限的那种清安喜乐。或者是要延寿长生，有的人修学禅定是希望说啊，能够这个身体健康，能够寿命长一点。因为很多人都说修学禅定的人命比较长。那因为如果说你身心放轻松，你懂得放下你的烦恼的话，心脏压力也少，对不对？脑筋的压力也少， 然后静坐的时候血液循环也好，然后呢据这个应该就是好像说这个而且说这个静坐的人呢其实肠胃系统其实也会好，因为就是整个你的身体的气血循环它会好，会好的时候很多慢性病都会自动的消除，那当然身体健康啊，然后心平气和，对不对？心平气和当然长寿啊。但是如果你是它是自然而来的，但是你如果是为了要求长生不老呢，长寿呢而静坐呢，那就只能停留在这个色身上的一种修持，不能够帮助你启发智慧，也不一定真正能够帮你减少烦恼啊。那另外就是也不要为了是引发神通来静坐啊，常常有些人呢就喜欢静坐，常常希望啊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过去啊，能够看到未来啊。那有一些真的想要修禅定是希望这样子的，他很想知道我自己以前是什么，所以他就要修学禅定，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到能够有这种境界。那这样子呢其实不是正确的修学禅定。佛法当中修学禅定我们不祈求这一些，要知道你的过去就看你现在吧，你现在蛮有福报的，那也就是说你过去做人还做得不错吧，对不对啊？你现在很贫穷，你现在到处都惹人讨厌，那你就要知道说自己过去没结善缘，而且就是可能呢这个也不会跟人家微笑，或者是也这个也不喜欢帮助别人种种的啊，或者甚至呢曾经就是说喜欢用恶口骂人，那所以呢现在呢到处都碰钉子啊，所以呢这个要知道过去如何呢就看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未来如何呢就看你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吧。你现在看自己做了多少，想想做的还是太少的话，你就赶快加紧努力。所以呢修学禅定呢就不要为了这一些神通啦长寿啦娱乐啦来修学禅定，我们要存着一个慈悲心来这个利益众生的意念来修学禅定啊，一个慈悲心，希望我们修学禅定我们自己的心柔和，那也希望说我们的柔和能够影响众生，让大家的心都能够柔和，也希望大家的心柔和的时候呢大家能够体验到一线的安宁，而能够减少这些烦恼斗争暴力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修学禅定要抱着一个慈悲心来修学禅定，为了利益众生而修学禅定，不是为自己而修学禅定。我们希望我们修学禅定心调柔，另外一个也希望修学禅定我们自己的这种专注的能力，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力，体会佛法的能力能够提升，然后呢进一步能够更有效的去帮助别人。那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就比较不会自我膨胀，因为我们是为他人而去修学，希望我们所学的能够去帮助他人。那这样子说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我不要那么样的膨胀，同时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其实你会越学越有动力的，就像我们读书一样，有时候你读书呢你觉得哎呀读来这个干嘛，我又不是想要赚大钱，有的人说我自己少欲知足，读这么多书干什么，读得那么辛苦，有时候如果很困难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点打退堂鼓的。但是如果你想没关系，既然我有能力读也能够上到大学，读一读或许我能够对社会对别人做一点事情啊，我不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但是我可以用我这个知识去帮助别人，那这样子来想的时候你这个读书可能就比较有起劲一点。那当然也看个人的信念， 有一些人是要为自己他才有动力，有一些人是要放松放开了去想想，哎，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动力，那就看个人的根性。那所以呢，这个是以第一个呢，要让我们的这个修学禅定不要出问题呢，以慈悲心来修持，不要有这种追求神通、追求这个长寿这些的念头呢，就会比较好一些。那第二呢，就是要持戒，心柔和，身体行为要能够这个安于这个清净的戒。不要这个身体行为呢常常做不端正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一方面你静坐也很难静坐，因为你常常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喝酒啦、吸毒啦、赌博啦，然后修学禅定，可能就希望说修学禅定了，然后知道要读什么才能够赢钱吧。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就是邪定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如果你天天在那些这个五光十色的地方，你想你静坐的时候，你脑子会怎样？也不容易修学啊。所以呢，要让我们禅定修得好呢，平时这个戒，就是要能够记得佛的教法。其实戒像佛一面镜子，让我们去反观自己。佛告诉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保持我们柔和慈悲的心，不要贪婪别人的东西，这个控制我们的贪欲，邪淫那更不应该了啊，对不对啊？这个欲望当中呢，其实最影响最大的就是男女的淫欲。如果一个人常常呢，不单单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这个夫妻之外，还想东想西的话，那这个禅定呢就容易，这个很容易出问题，而且也很难进入禅定。然后还有妄语，说话，天天喜欢这个说不应该说的话，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爱说话，起疑啊。或者是说恶口骂人，或者是两舌挑破离间，是是非非啊，别人讲的话有跟他有关系没关系，他都爱插一脚进去。那这种人呢，你会发现你闭起眼睛哈，那个脑子里面自动还在讲很多话，东家长西家长西家短的话还在那边说，所以这样子呢，其实也很难修学禅定。那还有就是这个饮酒。这个或者是使用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东西，这些呢都让我们昏昏沉沉的，那怎么修学禅定？所以手持境界呢，让我们身口有良好的道德德恨啊，那这个身口意行为能够有良好的德恨呢，那这个让我们其实也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佛法上，心安住在佛法上，心不太散乱，那以佛法的这个规律来引导我们，那你要修学禅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常常说戒定慧，也就是说依戒来修定，而依定而启发我们的智慧啊。所以也就是说以戒呢来先规范我们看得到的行为，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天天往pub跑，然后突然间跑来要修学禅定，这个是很难的事情。那所以以戒来让我们的心呢比较安住在一个规范当中，再进一步的修学禅定，那就比较容易。那这个戒跟定呢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有时候我们想要持戒，有的人比如说他有在某一方面的欲望很强，比如说很喜欢玩 games， 一看到电脑就控制不了，那你告诉自己不行，但是哇一回到那边看到电脑又开始不行了，就是那种越制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你心里知道你还有这个正见，还知道说要控制自己， 那所以有的时候把自己拉开的时候，修学静坐的时候，这个心跑去拉回来，跑去拉回来。那当你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又在引诱你的时候，你要自己告诉不行，现在是看书的时候，不是玩 games 的时候。那你要自己要学会把它切断。那因为你平时静坐的时候，你就常常学会 stop stop stop， 因为那个你在静坐的时候，可能那个 games 也是跑出来，那你要学会把它 stop 掉啊。但是你一真的在静坐的时候，你要下一股力量去把它 stop 啊，你不要是说反正静坐也没有人看到我，我在那边想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作用了。所以在静坐里面也有一个叫做什么，
坐行跟不坐行的问题。坐行呢，就是你知道有问题了，你要采取行动去改变它，或者是去对治它。比如说我们说你在静坐，然后你想到刚才玩的 game 很好玩，你是头脑在那边想在想，然后反正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如果你就是头脑继续一直想一直想呢，然后我们敲木鱼，大家来请下坐了，你也开眼睛，那这样子的话，你那整个15分钟呢，你就是在那边想那个 games， 那这样子你就没有利用那个时间来作为一种这个修持的一种的工作。那这样子呢，随着他去，这个叫做不作行，就是不采取行动去对治他，知道已经跑了，你已经有那个知见知道他跑了，但是你觉得那边很好玩，你头脑就去想，然后就不拉回来，这个叫做不作行。那这个养成习惯的时候，你很难专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作行，你要采取行动去对治它。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另外一个情况是需要不坐行的。比如说你静坐，我们说这个你本来很多杂念，然后我们说我们用数息的方式来控制我们散乱的心啊，然后你就每次吐气的时候你就一二三，这样子慢慢的让心静下来啊，然后心静下来了，已经觉得心很静，也没有杂念了，非常专注，然后也充满着光明，然后你就不想再数了。那时候你要学会放掉那个数目。那时候呢，如果你心已经平静了，然后你强迫性不行，我还是要数一二三四，那时候你就搞乱了你的平静。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不坐行，你不要坐行了。所以这个坐行跟不坐行呢，是要看你的情况，在怎么样的情况，他就是说，你要有的时候你要采取这个你的那个提醒的正念去对治，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现在你不想念了。但是你心非常专注，那你就顺它，给它慢慢的平静、平静、平静下去。你不要再特地提起来，一二三四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扰乱了你的这个心的静啊。所以呢，持戒呢，如果我们平时能够这个有静坐跟持戒，它其实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持戒持得好，我们心不太散乱，你静坐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安定。那你有常常修学静坐的时候呢，你在平时呢要持戒的时候，面对境界的时候，你那种控制自己的能力也会比较强，因为你学会拉回来嘛。好，所以呢，这个是说到修学禅定呢，首先正见非常的重要。否则这个基础没有，这个不了解修学禅定的主要目的，而一直祈求神通啦，舒服的感觉啦，这样子的话呢，那很容易出问题，也不是佛法的修学禅定啊。我们知道佛法的修学禅定就是希望说借助禅定呢调柔我们的心，心能够专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慢慢的放下，看清事情，然后最后启发智慧。
好，那这个是说到正见，然后呢这个修学禅定呢其实主要是三个步骤，也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调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然后就是调我们的呼吸，然后就是调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说修学禅定呢就是调身调息跟调心，让我们的心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心能够调柔跟给它柔和啊。那能够呢调到恰到好处的时候呢，就会渐渐的能够进入安定。那我们的心呢就好像野马一样到处的奔跑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控制它啊，所以常常在这个经典里面呢有的时候就用调马啊牧牛的方式呢来形容我们怎么调我们的心啊。所以首先身体呢就是要让它平稳啊，所以修学禅定的时候呢，静坐的时候不要这样子，那就是要能够正直了哈，平稳正直，但是也不要绷紧，要舒适啊，不，然后但是不要随便一直的摇动，那但是也不要让身体有紧张压迫的感觉啊，所以身体正直平稳舒服哈，那这个你可以。双盘你可以，单盘你可以，上盘都可以啊。那但是主要就是要能够平稳，然后另外呢就是呼吸啊，呼吸呢就是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一般没有说很强迫性的就是说要去改变我们的呼吸，主要是专注我们的呼吸，当你的心呢慢慢的稳定的时候，它自然会慢慢的变成，你的呼吸会变成比较长比较细，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会像喘气一样的，那但是有一些这个心理辅导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心理学的这种修学用呼吸来放松我们压力的方式呢，他们比较是要我们做长长的呼吸，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 relaxation 的，它通常呢会要我们先改变我们的呼吸变成比较长一点的呼吸，因为你的呼吸慢的话呢，它可以慢慢的让你的心情缓和下来啊。但是在佛教我们在做这个静坐的时候，我们就不特意去改变，但是你的心慢慢静的时候呢，你的呼吸自然会慢慢长以及慢慢细啊。那所以呢这个身体第一个调好，第二呢就是呼吸注意你的呼吸，让它这个正常哈，那不要太过急说要去改变它，说为什么我的呼吸是那么喘的，那么你不要理它，你越去想它的话，那你就会越烦啊，就知道你呼吸的真相是如此，然后慢慢的专注，慢慢专注，它会慢慢越来越细越长啊。然后呢，就是当你的心专注在呼吸上，呼吸进，呼吸出，呼吸进，呼吸出，能够很清楚、很清楚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进一步的看到你的心，你才知道，哎，我的心现在是平静的，现在是安详的，现在是光明的。在之前呢，你是只能看到你的呼吸，所以从身体。到呼吸到心，那最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呼吸跟你的心是一致的啊，所以呢这个身息跟心呢三者有相互的关系，当然以心为主啊，但是开始的时候呢身体的正常的安静，心这个呼吸的这种安定呢非常的重要，那这样子慢慢的这个慢慢的这样子一直专注的时候呢，慢慢的我们的心呢就能够达到比较平静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慢慢的就这个散乱心就不会升起哈，那这个禅定呢 一般会遇到一些问题啊，一般遇到一些的困难呢，大体上呢就其实就是真正来说它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自己的烦恼来障碍我们自己。那我们说有所谓的五盖，有时候你静坐本来应该就是很容易啊，就是观呼吸啊，然后呼吸安静了看到心啊，对不对？很简单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很多念头升起啦，或者是刚好某个时候我们很爱睡觉啦，或者是说哪一个时候我们太嗨啦，一直想东想西啊，对不对？这些问题都会障碍我们，所以在经典里面也告诉我们要怎么对治自己哈。首先第一种呢，就是这个静坐的时候呢，观呼吸，观，然后突然间很想吃面，很想去喝咖啡，很想去，反正就一直想吃东西，或者是说突然间就很想说去买 iPhone， 或者是想说啊，我要去 City 去 shopping 啊，去 David Jones 还是哪里，反正就有很多的欲望会升起。静坐的时候，那这个是欲望哈、啊，从我们对色声香味触而产生的欲望啊，这种欲望升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就是把它拉回来。念头升起，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静坐，突然间听到旁边有人唱歌，你的耳朵就跟着去了，这个叫做随着欲望而去。你不会说，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会跑去那里，其实是一种欲望来的，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是跟着欲望在跑。我们这眼耳鼻舌身意身。眼耳鼻舌身也是像这个五个，眼耳鼻舌身像五个门呢、啊，开门往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心呢，就常常呢看着门都开的就往外跑，哪一个比较有趣就往外跑，里面没有照顾到这个物质里面哈、啊，然后以后这个就贼就进来把里面的宝藏都全部抢走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门看好。不要随着外面而去啊！那所以这个当欲望升起的时候，有几个方法可以对治。一个是就是把它拉回来。但是如果你发现拉回来不行呢，那你可能就要做这个不净观或无常观。看看你很想啊，坐，现在肚子饿，很想去吃面哦。想到哪一间，等一下到停车的哪一间去吃面，要吃哪一种面？哇，你毛男子那个 menu 就跑出来了。那时候你就要想，那碗面好像很香，但明天它变臭了，那就丢进垃圾桶。那这样子想的时候，就放掉了。你要想到，你那碗面真的那么。诱惑人吗？它冷的时候也不香了。然后如果有一只苍蝇掉下去，你就不吃了。不要说苍蝇了，一根头发掉下去你也不吃了，对不对？所以你想，那碗面不是永远僵持的啊。那碗面放在那边，到晚上的时候，就好像不是像刚刚煮出来那么好看了。待到明天，我想你也不想动它了。待到后天发臭了，你如果再不丢，还要起泡泡了，对不对？那你就不想吃了，还是回来观呼吸吧。所以你用不净观去对治它。同样的，哎，很想去 David Jones 买衣服啊，还是买 iPhone 呢、啊？想到 iPhone， 你就想到现在你旧的 iPhone 就好了。你想那个 iPhone 6， 到时候也会像我这个这样子啊？哎，算了，还省了几千块钱，对不对？你想那个这么漂亮的 iPhone， 到时候前面又给我刮花了，然后。到最后不是跟我那个 iPhone 3 iPhone 4 iPhone 5 一样吗？排在那边要怎么去处理？ 就把它放下啊。所以不净观无常，它会变的，不是那么美好的，那美好不是长久的，就把它放下。所以呢，欲望升起的时候可以用不净观无常观去对治。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这个嗔恨，有时候有的人做做做静的时候，突然间会想到一个很恨的人，很讨厌的人，就心静的时候突然间那个人就出现。所以不要去怀恨，怀恨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在静的时候，有时候静的时候也很好玩的，突然间想啊，谁欠我一块钱几年前的事情突然间心很静的时候啊，他会跑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呢，忘记事情的时候你就静坐一下吧，有时候他会出现那这个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就要告诉他，就要告诉自己，哎，把它放下，能够拉回来把它放下，那当然就最好。但是如果他一直干扰你，而且可能会越来越恨的话呢，那你就要用慈悲观来对治啊。所以嗔恨呢，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学禅定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就是同时修学慈悲观，就是调柔我们的心。慈悲观呢，就是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要这个远离这些嗔恨、嫉妒、骄慢、忧虑、烦恼，这些种种的这些烦恼，那提醒自己，那也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能够远离这些烦恼，祝福每一位众生呢，希望他们安详、平和、快乐。那我们常常这样子祝福人，祝福人，那你嗔恨心起的时候，你就这样，哎，平时我都在祝福人，甚至对我们曾经对我们不友善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不要被烦恼蒙蔽，希望能够得到安详快乐。为什么我现在那么恨？那不是刚好自己自相矛盾吗？对不对？所以呢，常常这个用这个慈悲观。所以如果说你觉得那个问题呢不能够解决，就是说你在静坐，你想把它放下，但是那一个人很恨的人一直影响你，那你就改成做慈悲观，先调柔你自己的心，告诉自己放下这些，远离这些嗔恨、烦恼、嫉妒、骄慢啊，然后慢慢的扩散，希望说这个你亲爱的人，跟你不是很认识的人，甚至曾经对你不友善的人，大家都能够减少烦恼。其实大家没有烦恼，对你自己也有利啊。我们去到哪里，大家都是友善的人，这个社会多么和平。如果我们只希望自己能够安详、平和、快乐，而不希望我们周遭的人安详、平和、快乐的话，其实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安乐。因为这个社会是众多人聚集而成的，你自己家里把它整理得很干净，外面的人、邻居、左右邻舍，大家不整理，到处都是垃圾，只有你家的物质里面你整理得很干净，你出到外面水沟堵塞也会淹到你的家里来啊，出到外面苍蝇、蟑螂、老鼠也还会跑进你的家里来啊。所以除了净化我们自己，我们要帮忙净化别人，最后呢才能够这个整个国土清净，才是真正的安乐啊。所以这个菩萨道的修学就是这样子，你只是净化自己的心，不理别人的，其实不能够真正得到真正的清净。唯有自己清净，周遭的人全部也都是清净的，那才是真正的清净啊。所以为什么菩萨的修学要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啊？所以不是只是净化自己啊。那所以这个是嗔恨，从用慈悲观来对治。然后就是昏沉，另外一个就是很容易最普遍的就是静坐就睡觉那静坐就爱睡觉呢， 那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第一个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你可以多做几个深呼吸。首先先做几个深呼吸，多吸进一些氧气啊，那这个可能呢让你精神提升，那再专注，那可能也可以，如果不太严重的话。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你可以提高你的注意力，往上提一点啊，让血液，你的血液呢是往头部去循环，让你提升，提高你的精神啊。那就是比如说你关呼吸关在这里，你就把提升一点，关到你的整个身体在呼吸。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头部这里在呼吸，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血液循环到头部，让你能够头部比较多氧气一点，那能够提升一点精神。那另外就是你也可以张开眼睛看看光明，再闭回眼睛呢，观想光明笼罩着你自己。当你想光明的时候呢，精神也比较容易提升。这个是昏沉。那也可以用数息的方式，就是数我们的呼吸。因为一方面昏沉有时候就是思念啊，也不真正是疲倦，就是比较懈怠，所以我们要提起一把劲。那就自己呼吸的时候呢，呼出的时候就心里念，心里数这个一，第二次吐气的时候就二，第三次吐气的时候就三到十，然后再重新从一开始。你可以顺序的数，或者倒数，也可以十九八七这样子数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用一个数目字呢来套作我们的呼吸。最主要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关的还是呼吸，不是数目。你要关你的呼吸，只是数目只是加强你的注意力。那这样子的加强一阵子过后呢，可能你的精神就能够提升，因为加强注意力嘛啊。这个是昏沉。然后呢，另外就是调举呢，就是心太多的这个思绪念头，想东想西，比如说你们刚刚 after body night， 哇，那天太嗨了，然后坐在那边静坐，等下唱歌，等下表演，那是太难了，对不对？所以呢，那种时候呢，就是调举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调举呢，可以用这个数息的方式，也可以用来对治我们的调举，用数目字一直来把它套住。另外就是把你的念头往下放，把你的注意力往下放，放到你的腹部啊，放到你腹部，你甚至可以把你手放在你腹部，感觉你的呼吸。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血液往下流，不要往脑子去通了，因为你的脑子已经很嗨了，所以要给它血往下流。那往下流的话，慢慢的它会平静下来。那所以呢，这个是调举，所以调举呢就用数息，或者是把我们的心往下放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也能够慢慢让我们的心不要一直往上去飞扬啊。然后另外就是怀疑，做一做，然后就想，哎呀，要不要做？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啊，好像在这里发呆一样，浪费时间，自己就想啊，找了很多 excuse， 自己想要站起来走了。那这一种呢，这个也是有时候又怀疑，哎，可能我不是修静坐的人啊，我还是去听经吧，我还是去做慈善吧。那所以呢，就会怀疑自己，那就决定说不做了。或者是说怀疑这个方法，或者是怀疑老师啊，那种种的，那这些疑心一升起的时候呢，你就不想做的，你就会想很想找一些借口就不要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疑心升起呢，我们要告诉自己，诸佛菩萨都是靠把心静下来，然后进一步的起观而觉悟的。我们的心这么散乱，如果我今生是人，然后我 还不努力的话，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来把心安住下来呢？那我们要想想，我今天心就不能安住，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无明啊，看不清楚事情，然后心就往外去奔放，去染着，染着了就想去贪婪，那种种的烦恼就升起。那这样子的话，只有一次轮回带来苦果。如果我想要断这个轮回的话，那我一定要心把它静下来，看清楚自己的心念，不要让它再去发动不应该有的生活与行为，然后这个能够呢做，能够做随顺解脱的修持，那才有办法让我慢慢的得到解脱。这要从因缘法去想，去想是有道理的啊。佛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之所以生死轮回，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欲望，然后我们又看不清楚，无明又欲望，然后呢就这样子不断的贪婪，那就发动身口意行为，造作了很多的执着，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处处的染着，然后要死的时候还染着不放，那当然就生死轮回啊。所以如果我想要解脱这个生死轮回，我一定要心静下来，不管多苦，今生难得做人啊，来生如果做一条兔子，可能是在那边跳跳蹦蹦那怎么静坐呢？所以呢还是要耐下性子。那所以呢这个疑呢就要用这个因缘法去对治。那这个就叫做五盖啊，所以就是五盖呢就是五种覆盖我们的修持的这种烦恼，也就是贪欲、嗔恨、昏沉、吊举以及疑啊。那这一个呢就用刚才我们说用不净观还是无常观对治我们的贪欲，用慈悲想呢来对治我们的这个嗔恨，用缘起想因缘法来对治我们的疑心，用光明想或者是属习观来对治我们的这个昏沉啊，那还有这个用属习来对治我们的吊举啊。所以呢这五盖能够去除呢，其实定也就容易成就。所以修定本身并不是很复杂，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没有把习惯养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每次要修学静坐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把前方便做好，平时的习惯并不顺宜这个静坐的需求。因为静坐是要我们把心往内收，但是我们平时太习惯把心往外放，眼睛耳朵鼻子都是往外去看，然后所分析的也是外在的东西，一天24小时有多少的时间我们是在看我们的心，我们是把心拉回来的。所以就是平时往外的太多，然后一下子要静坐时就要拉回来，这是不太容易的啊。所以呢要能够静坐的好呢，所以在这个我们要平时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要手持境界呢，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成一些好习惯啊。所以在宜教经里面就说呢，这个我们在饮食方面呢睡眠方面呢都要学会，就是说比较中道一点，比较节约一点，不要太平时就太放纵自己，想要吃多多就吃多多，想要随时吃什么都就是想要就马上去这个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子的时候你要静坐的时候就比较难。比如说你平时读书啊， 想吃 ice cream 就去吃，等一下想吃喝咖啡又跑去喝，从来没有想说现在需不需要。那你常常一有欲望你就去满足，一有欲望你就满足的话，你很自然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还是这种习惯啊，因为你平时就我们平时我们的欲望其实也一直在浮起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不需要了，刚刚喝了一杯咖啡，现在又想喝咖啡，不要不能喝这么多，那你就会控制自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只是想到欲望来的时候啊，想要买一包 chips 就去买一包 chips， 等一下又想要去吃什么就跑去的话，你一直去满足你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静坐的时候啊，这些欲望就一直来，它是跟生活习惯很有关系的。那如果你平时读书的时候，比如说你考试你读书的时候你想要吃 chips， 你想要喝咖啡，你说不行，我现在读书不要去想这些，你学会就不要，它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就懂知道，就比较会约制自己的欲望啊。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在瑜伽经里面就说我们要能够持戒，然后要看到我们的心，然后再因为我们的心的那种欲望，然后它会反射出来，就是在行动上去反射出来啊。所以这个行动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我们就要学会就是不要让它过度的放纵啊。饮食还有睡眠也一样，睡眠我们需要多少睡眠，多余的叫做懒惰那所以呢还有就是嗔恨心，让自己的心常常保持柔和，不要常常怀恨。其实我们怀恨容易发脾气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呢，你在静坐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静下来，因为心不柔和啊。一个是刚才所说的静坐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生气的事情就会出现，另外一个你自己会对自己很不耐烦，不耐烦，有的人静坐一下也不是生气别人，生气自己，为什么我这么久了还不进入状况，他就生气自己了。所以呢这个要不要有这种嗔恨心，所以从要学习耐心，减少嗔恨，减少骄慢，慢心也是一个障碍。所以这些不是在大戒里，但是它会引申变成大的障碍，骄慢，比如说平时有一些人就爱，炫耀自己，哎，做什么都要给人家看，然后或者是说做了什么都希望说，比给人家看，你看我做的多不错。那你这个静坐的时候啊，有时候常常就会想，这个静坐到时候这个很自然的就会想说，我这个静坐是希望说来表现我的修持。那尤其是呢去一个 retreat 的时候，很多人呢平时在自己家里说，所以后来就觉得说我不要去参加 retreat， 在 retreat 的时候我都坐不上去的，他说因为他在 retreat 的时候他爱比较，看到别人好像去小餐的时候回来笑眯眯的，哇一定是他做的不错，心里就不舒服了，心里就不行不行，然后就想要去测探别人是不是有做到什么样的境界，所以他就变成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那种要调伏自己的心的，已经被那些烦恼呢扰乱了他的心，因为他看到别人好像做得不错，而且好像有一点得到称赞，心里就又很想知道别人做得怎么样，又很怕别人做得比他好，然后就会想办法怎么去试探一下对方到底是做到什么样，然后呢又想办法要怎么样去干扰别人。有时候这种嗔恨心、骄慢心、嫉妒心升起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是想做这一些小动作，那这个就影响了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些要在平时的时候，在瑜伽经里面说戒嗔恨、戒骄慢、戒忏取，就是讲一些这个爱意奉承的话啊，那这些就是心也不迟啊。然后呢所以这些都要先做 平时生活当中就要去避免，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前方便。这些前方便没有做好，临时要去静坐，所以才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啊，才会觉得有的人觉得静坐很难啊，哎呀，我的心静不下来，就是因为平时都比较大范围的静，没有把它没有往内安住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呢，一定要在平时的时候就多注意这些，然后呢，能够在平时少欲知足，啊，能够一些不必要的娱乐场所，我们可以远离，然后心常常保持精进，安住于佛法，不忘佛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要修学禅定的时候，因为你平时就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心不要被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一些呢影响太多，然后心心念念以佛法为一个准绳。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心其实就已经安住在某一个，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那再进一步，我们要修学禅定的时候，就拉进来一点，哎，那就可以了。你平时这样子太散太散，你要拉，好辛苦啊！你平时就把它管到一个范围里面的，对不对？那在安住的时候就很自然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教经》特别跟我们提到的，要让我们修学禅定，最后启发智慧呢，能够更顺利的，这是在平时的时候就要这样子去做到。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